傻的一群人今天早上去帮忙清理那个我们的地哈，感谢神带领他们，天气这么好，我们谢谢Eric 新航跟瓦路带领我们唱诗。你说今天好久没有来这里，还是第一次来，我们欢迎来中间敬拜神，感谢神啊，能够今天天气又很好，在外面感谢神的恩典，你也愿意来这里敬拜他。我们好几个礼拜都是谈这个尼希米记啊，已经到第五章哈。上个礼拜特别谈到我们的金钱是谁为有的，这个礼拜因为这个礼拜谈到金钱的，而且说我们经济困难的一个怎么处理，所以上个礼拜给我们一点看见，是说到我们所有的都是神的，对不对？我们等一下会稍微再谈一下。第一章我们谈到说，我们所有事情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教会的事工都是由契机开始，祷告开始。第二章我们谈到要预备，因为尼希米要回去建造城墙，看他破碎的时候。第三个我们谈到团队同心来建造啊，同心来建造。第四章我们谈到政府怎么样外界来的批评，第五章也谈到我们沮丧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处理。那今天谈到第五章，特别谈到经济的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处理啊，特别在这个时候他们面对的里面的一些问题，我们今天来看啊。好，我们上一次说过他们建造城墙，那个时候是440年的时候，第一批回去是建造圣殿，那所罗巴伯还有那个还有一位就是以西拉，他们建造圣殿建造人心之后，他们要回去建造城墙，就是尼希米记的开始啊。那个时候我们看到苏珊城，就在苏珊城的时候，他从巴比伦，因为这些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起先是第一批是分散各地，在亚述王把他们灭掉啊。那586年，主前586年的时候，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因为以色列人没有听神的话，所以就沦陷，一切都跑到都被掳到巴比伦。现在他们复国回去，特别神带领他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激励他们回去。所以尼希米也是如此，他看到城墙的被破碎、被拆毁、烧燃烧，他们要回去建造城墙，保护圣殿的地方。好，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尼希米回去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好，我们今天来看第五章哈，城墙破碎啊，我们看第五章哈，我们一起来读第五章哈。你如果有圣经可以翻起来看哈，这边可能有时候这个遮住了看不到，上一次很抱歉纸下读的时候没有看清楚哈，也因为后面比较难看，我们一起来读哈。第五章一节，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的呼号，每愿他们的弟兄有大人，有的说我们和女儿人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有的说我们的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持着田地葡萄园借的钱女王当了税，我们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了的父辈，我们女儿已经做了辈，我们的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我听见了这些呼号，我就这句话更是发怒，我心里筹划，就指责那个文官长说，你们个人，于是我召集的大会攻击他们，我们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的弟兄，就是卖文外邦人的犹大人，你们还要买弟兄，是我们叫他赎回吗？你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我又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我们OK， 对不起啊，第五章哦，十节哈，第十节，我们的弟兄与仆人也引这个百姓， 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如今我们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且向他们索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油百分之一的利息都归还给他们。众人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说教，必照你的话去行。我们就招了祭司来教祭司。那不得，真难的，照斗空。会众说阿们，愿赞美耶和华，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就在现在，请你对我们说话。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来这里敬拜你，我们借着你的话也一起来敬拜寻求你。主，让我们心里得到满足。主，让你今天所要说的，让你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提醒我们你的话是这么真实，让我们在困难里面能够出来。我们谢谢你这样子给我们这样时间在一起寻求你、敬畏你、敬拜你。祷告奉主的名，阿们。我们刚才说过哈，我们这里是内患的事情，过去是外面的批评，现在是里面的弟兄姐妹的他们建造城墙的一些的困扰。最主要我们看到哈，今天可能这个不太清楚哈，今天其实在美国社会里面，这里有一个图画给你看到，我们有很多难处啊，在社会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特别是欠债里面，我们的这个亚洲人欠债呀，平均来说7000几百块钱在这个信用卡里面哈，我觉得好多，我以为中国人一般都不用信用卡的哈。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说最多欠债的地方哈，是我们的信用卡，最后是很多人用欠债的方式买车子，有再下来就是一些学生的欠很多债，一年大概平均一个学生念完四年，而且念完研究院的时候大概5万块啊，平均是这样子。再接下来我们看到所有我们买房子的人都欠债啊，都用别人的债。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的利息越来越高哈，所以可能房价越来越低也不一定。我们在中间有一些做房地产的你就知道情形，可能 4.5 4.25 4.6 也不一定，看你情形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些时候在社会里面我们也常常欠债哈。我们今天看到尼西米时代里面跟现在时代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哈。另外一方面我们常常说，你如果有信用卡最好把它减掉哈，减掉，因为利息很高嘛，对不对？利息非常高。当时这个尼西米的时代也是他们这面对的事情啊，面对。今天我们这样可以多看啊。那另外一方面也看到美国人一般啊，储蓄了多少钱啊，要退休之前有剩下多少钱。这里就告诉我们50% 啊，大概就17000哈，那是很少啊，而且说7000块钱，这是美国的一般的一例的统计哈。那在这方面啊，你们自己还年轻的时候，你要储多少钱啊？最近杜英姐妹告诉我说，其实我们在我们中间可能都没有经济的困难哈，都没有经济的困难，那就感谢神哈，感谢神的恩典。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生活在无债的生活里面呢？没有债务的生活，我们常常说最好是一个 debt-free living 啊，但是这个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一般来说，我们都有房子的都有债务哈，而且我们车子也有债务。但是我们今天看见的这个经济的困难啊，有好几点给我们看见的，就是啊，我们看到神的智慧帮助我们怎么样啊能够处理经济的困难。那在尼西米记里面也给我们一些的帮助哈，给我们一些的帮助。那最主要我们可以看到的，他们为什么有这些困难？那第二方面，困难的解决方式是什么？尼西米怎么样去解决这方式？那我们从这里面怎么去学习哈？那今天的观景，我们自己的观景有哪一些事情我们可以去学习的哈？我们就这三方面来讨论哈，来思想啊。 第一方面我们上一次已经说过的哈，我们很清楚的说过，上一次我们说到神的角色是什么，我们所有都是神的，属于神的哈，神 owns it 哈，我们这个观念有时候不太理解，而且理解不太去进行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说凡有所有的事情都是属于神的，神也控制所有一切啊，这是神的主权。我们所谓神的主权，有英文的我比较喜欢的，它的字眼是说恩典的主权啊，就是 sovereignty grace 啊， grace of sovereignty。 那大家看到也是知道说神所赐给我们一切啊，我们能够工作也是神所赐给我们，生命记里面十八章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能够工作也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一切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那我们要感谢神。那我们的角色是什么？上个礼拜我们说过，我们的角色是一个管家啊，做个好管家。管家要忠心，要有智慧，有良善的一个管家，对不对？我们是管家，神给我们的钱财，我们怎么去管啊？无可指责，而且可信任的一个人。那今天我们谈到这些经济的问题的时候啊，我们也思想到过去上个礼拜所给我们的基础哈的原则哈。那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到在尼西米那个时候他们面对的一些困难是哪一些哈，哪一些哈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哈，我们从这个五章一节到五节里面告诉我们他们当时的光景，我们在刚才读了可能还没有想到哈，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一节到五节特别谈到这个经济困难的一些的原因哈，来我们再读。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的呼号，埋怨他们弟兄犹大人。有人说，我们的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也有人说，我们的点的田地、葡萄园、房屋，有的是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值得田地、葡萄园借的钱给纳税。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样，现在我们将这十儿女里面的都背，我们的女儿也是为了背，我们的病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到别人那里。这里给我们看到好几件事情，他们的困难在哪里。第一件事情你就看到第二节里面告诉我们，这些人第二节这里说到他们很多人，第一节说到他们大大的呼喊，特别妻子们哈也在大大的呼喊，说呼喊呼号，说到他们一些的困扰就告诉尼西米啊，告诉尼西米。因为他们第一件事情说到什么呢？他们这里说到他们所有的事情就是他们的粮食需要度命啊，人太多了，家里太多，他们太贫穷了，所以他们有困难。因为当时可能有饥荒，所以他们有困难的地方。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可能银行里面没有存款，就是像我们今天一样，他们有这种的情形，落在这种情形。他们想到他们在建造城墙也很困难，因为他们连吃的都有问题。而第二方面，我们看到第三节里面说到，他们把抵押了田地，他们田地要抵押才能够得到粮食啊，充饥哈。但是他们点的团屋跟这个他们有地的人就比较好，他们点的这些都把它点掉，都把它抵押下去，才能够充饥，才能够啊，才能够啊，能够得到哈。但是这些人呢，这一批有钱的这些贵胄，他们管理他们的又给他们很多利息啊。我们等一下会谈的这一方面他们的问题。那第三方面，我们看到这里第四节里面告诉我们，他们要借钱啊去纳税哈，这种第三种人，到最后他有粮食，有田地，但是呢，他们也要借钱才能够去纳税啊，那个时候也有税哈。第四方面，我们看到的一点就是他们的利息因为很高哈，这里看到他们负债累累哈，所以无法还债。所以这个是他们的问题哈。这里看到尼西米，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尼西米哈，他们的这些经济困难的原因哈，经济困难的原因哈，在这里这些人都要帮忙建造城墙，但是他们面对的一些经济上的困难，所以他们建造城墙也有困难，也有困难。这里面可以看到这一点。 但是尼西米听到他们的呼号，他说这里第五章第七节里面告诉我们啊，他听见了第六节，对不起啊，我听见了他们的呼号，这些的话便甚发怒哈，我们所谓易怒哈，他们听到这些事情，觉得这些事情不合理，所以尼西米就要面对这些的事情。那怎么面对呢？我们看看下一遍哈，我这里还没有赶上哈，对不起哈，符号啊，我们看到他们的饥荒的问题啊，他们点了田屋，还有纳税的问题，还有高利息的问题哈。好的，好，我们再看下去哈。那就怎么我们看到尼西米就责备他们这帮人哈，这边贵胄他们，还有官长他们这样子对待他们自己的同胞的情形啊。我们一起来看哈，第五章六节到第五章九节哈，我们一起来读啊。我听见他们的呼号，说这些话，便是发怒，我的心里筹划，就嘱咐他们贵胄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于是召集大会攻击他们。我对他们说，我的尽力赎回弟兄，就是外邦人的犹大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言可答。我又说，你们行得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来毁谤我们。所以在这里这几句话里面，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就是尼西米开始责备他们。从这里经节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好几件事情，尼西米在责备他们哈。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到他告诉他们哈，他们就是趁这个时候大家很辛苦的时候，这些都是他们的同胞犹大人，既然他们这样做，对于他们有一些人就是为了同胞取利是错的啊。这里告诉我们，不但如此，他也说他们这些同胞犹大人的同胞也要做成他们的奴隶哈，就是也是不对的事情啊。我们等一下会多看一点圣经，为什么是不对的？第三方面，在仇敌他们这样做的话，仇敌就会看到仇敌就毁谤他们，所以这里。特别尼西米就开始说到：“你们这样做啊，有钱的贵胄他们，既然对他们同胞比较辛苦的同胞做了这些利息又高啊，也愿意就是把他们的田地也把它抵押过来，然后做这些事情。”他说到他们借给他们呢，要给他们利息是错的啊。另外一方面，犹大的同胞是错误的，要给他们成为他们的奴隶是错的。第三方面，就是外邦人给外邦人回谤，不敬畏神，这个就是给他们看见，外邦人看见他们这样做也是错的哈。所以尼西米就责备他们这件事情，这三件事情在责备他们。那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为什么第五章七节里面他心里筹划哈，这里筹划什么呢？我们看见的，他是在思想，这些人都知道旧约里面的教导，所以他回去旧约里面给他们的教导。那我们看看旧约里面哪一些的事情早已经教导过，怎么样对你的同胞们，就是犹大对他们的犹大人犹太人的一些的同胞怎么样对待他们，才知道说真正的他责备他们的为什么这样责备他们。那我们看一看哈，在利未记里面，其实很多地方都已经写过，但特别在利未记里面记载这件事情。利未记25章35节40节里面很清楚告诉他们，你们对待弟兄要怎么对待他们啊。我们一起来看哈，一起来读第25章35节开始。你们弟兄在你们那里若渐渐的贫穷，手中缺乏，你们就要帮助他们，使他们与人同住，像外人寄居的一样，不可向他们取利，也不可向他们多要，只要敬畏你的神，使你们弟兄与你们同住。你们借钱给他，不可向他们取利，借粮给他，也不可向他们多要。我们耶和华你们的神，当令你们出来， 你们的弟兄若在你们那里渐渐贫乏，将自己卖给你，不可将他们做你的奴隶服侍你，他们要在你们那里务工和寄居的一样，要服侍直到喜年。这暂时到这里哈，这里很清楚地告诉这些以色列人怎么样对待你的弟兄。他这里说你要对待你的弟兄，是为什么要对待你？要弥补他们，如果渐渐贫穷的时候，你要弥补他们，帮助他们，这里是他们应该有的态度，这是关系非常重要。这里尼希米告诉他们责备他们的原因，是从旧约里面很清楚的，神已经写得很清楚，神也告诉他们，我们从你埃及里面领出来，你们像上一次我告诉过你们的，在历代志上29章里面一样，所有都是神给他们的，所有的都是神控制他们，他们生命都属于神的。那你应该怎么做啊？应该对他们的同胞，他们应该怎么样做？这里也讲了好几件事情，他们要了解的。他们渐渐贫穷的时候，你们对他们这些同胞人不可以取利息给他们，借钱给他们，不可以取利息的。啊，也可以说你对外邦人可以取利息，但是对犹太人，对犹太人同族的同胞们，你不可以向他们取这个利息哈。这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几节圣经里面。那另外一方面，这里也告诉你他们说，借给也不可以把他们，因为借钱给他们，把他们的小，把他们的儿女们成为你的奴隶，他们可以帮你做，但是不得成为你们的奴隶。这也是他们利未记里面告诉他们的。所以尼希米这发怒，对这些犹太人，对犹太人这些贵胄们、官长们，对他们这些比较穷苦的人的反应哈，他们是违背了神的教训，所以他才责备他们。所以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尼希米在圣经里面寻找的这些资讯的时候、资料的时候、思想的时候，他就有可以责备他们，可以责备他们这些人。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过去神的话应用在他们生活里面，特别神这样子告诉他们你应该怎么去做，这样应该怎么去做。那这里有一句话，我们等一下会最后的时候我们可以读一读，但现在不去读的，就是这里有说到时服务你们直到喜年。喜年因为是叫做 Jubilee，喜年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50年啊，50年之后，他们要把所有的这些财物啊，所有欠债的要就不再赎，要把所有的他们的田地要赎回给原主哈。这50年里面的这个该做的事情，所以圣经告诉他们很清楚，因为是地什么田野什么都是属于神的，所以神要他们归还原主啊。50年的时候是这样做。那这个有很大的属灵的意义，我们最后会读一个经节谈到这一方面，关于将来跟现在的事情那这里我们看到尼希米对这些人的责备，告诉他们不能这么做不能这么做。我们从第10节到第13节里面看得很清楚我们看下去第10节里面第10节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大家都要当免去利息。所以他责备他们之后，他告诉这些众人，告诉这些贵胄他们为了穷苦的事情，为了贫穷的人，你不可以给他们charge 免去他们的利息。这是因为从利未记里面出来的，他们要决定，这些人要决定停止这件事情这里告诉我们，他们要决定，众人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说要必照他们的话行，必照你的话去行。因为他告诉他们，你是不是告诉他们，你不可以向你的同胞们要利息，免去利息，这是圣经告诉他们的。所以这些贵胄长官他们说，我们愿意这么做，我们要停止这么做他们的反应很快的，众人就这样子的回应尼希米所说的话，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他又告诉他们什么呢？第11节告诉我们，我要都归还他们，他们要矫正这些所做的事情 很清楚的就告诉我们，他们这些众人要做这些反应啊，尼西米告诉他们，从利未记里面的所思想的，就不可以啊向你的同胞们取利。另外一方面，也要啊矫正他们的事情，就是要所有的这些田地什么要归还给他们，归还给他们。十二节就告诉我们什么一件事情呢？就是他们很愿意这么做，他们不但愿意这么做，也在祭司面前，还有在神的面前承诺啊，承诺啊，讲是没有用的，他们也要承诺。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我们常常有的事情没有进行去做，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承诺在神的面前，也没有好好的去决定一件事情。那譬如说我们今年要把圣经读一遍啊，我没有好好的去决定说我一定要把主读一遍，你是听讲台信息跟你说哎，读圣经很好，灵修很好，但是没有存在你心里面去，没有在神的面前说我愿意去做啊。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子，时常都是这样子，因为你心灵里面，你脑筋里面没有这样决定去做。但是这帮人呢，他们要去做的事情，他们愿意在神的面前承诺，愿意在神的面前说我们应许要去做这件事情，要做这件事情，那他们愿意这样子承诺啊。所以说我们口讲没有用，但是要行动的去做，他们愿意把这些偿还，也愿意停止啊，要同胞们付利息啊，这是他们要做的事情，他们就照着尼西米问他们做。所以他们所有看见，我们看见他们的经济的困难的时候，他们同胞就开始啊有行动，因为听到尼西米告诉他们，责备他们不应该这样子对他们的同胞他们啊。那我们就看到这一点的承诺里面很严重的一些事情，因为承诺的事情在神的面前是很严重。所以这里第十三节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如果不照着这些事情去做，而且你说你要去做，那神就把你倒空你所有的。这里就是尼西米告诉他们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你如果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承诺，应该好好的去行，不然的后果啊不堪设想，不堪设想。我记得查孙道有一个是Dallas Seminary 神学院的院长，前任的院长，他现在在 Plano 当牧师哈，就是他常在电radio 上面，他有他的program 是 Insight for Living， 你如果听他的讲道方面Chuck Swindoll 这位斯文道牧师哈，他讲了一个故事啊。以前他有一个朋友，高中的朋友，喜欢开快艇。有一天晚上他就开着快艇，结果呢这快艇翻了，他就游泳游到一个这个石头旁边，就抓住很久的时间，人家才把他救。后来他这里在他身上有个伤痕，当他在抓到这个海边的这个石头的时候，他知道他心里面很多罪恶的事情他要解决，他就在神的面前承诺说他不应该做的一些事情。他当然这些事情他没有说出来他要做什么事情，但是他知道他里面有深入里面信心里面心里面有一些罪，但是他回去的时候又把他忘记了，就不去做了。后来有一次又车祸啊，神又给他这样子的考验。车祸的时候他这里哈，在他这个颈上有这里 neck 上面又划了一刀哈，所以他有一个疤就在这里留在这里。他又承诺说过去所承诺的现在一定要去做，要来做。那每一次现在照镜子的时候就看到这个疤在这里，所以他就想到他跟神之间有承诺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他不敢看这个，要转过头来不要看镜子哈。所以我们人就要避免我们所承诺的，希望我们不是像这个弟兄一样，后来他愿意在神的面前降服哈。这是查孙道的一个故事，说到我们常常在我们自己的光景里面常常有这样子又回去做一些过去该不该做的事情哈，该不做的事情。那我们今天思想一下，从这个经节里面，你说这是旧约的一些的教导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哈？我们好好思想一下。 我就想到有三方面的事情啊。第一方面，刚才我所说的那个故事，就是说到我们刚才说过的，他思想过去神所教导的事情。就当我们失意的时候，我们有问题的时候，而且在经济有困难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回到神的话里面，重新重读神的教训。我们很有，可以说我们有时候懒惰哈，有时候懒惰。圣经的原则要抓住哈，如果你常常读圣经，慢慢累积下来，在你生命里面，你就有一些的帮助哈，知道神的教导是什么，怎么生命里面怎么有生活的准则哈。旧约里面的道德，我们昨天晚上分享的时候有谈到旧约里面的一些的律法，新约要不要去守啊？那旧约里面所有道德的律法，我们都知道在新约里面我们要守，要有精义的方式去守去行啊。我们都知道，我们没有时间太谈的是太多，但是昨天晚上我有个弟兄说，常常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是去 Google 哈，看看上面有什么问题，而且去找朋友去帮助我们。我们不愿意找神的话，不愿意找神能够帮助我们啊。我有一个弟兄上个礼拜来看我们啊，还是前个礼拜来看我们，老远的地方，在 North Carolina 北卡地方啊，开车过来看他的儿子，也来看我们，顺便来看我们。我们是很早前的一个朋友。他就告诉我一件事情，当我当时是否要出来存时间服侍神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你要先问神，不要问人啊。这是很好的一个很好的鼓励。我要好好的在神的面前祷告，好好的寻求神带领啊，不要问别人，要不要问别人。我们往往都是问别人先，然后再问神。当然我们也需要，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也需要比较成长比较有成熟的基督徒帮助我们做一些很好的决定，也是一个印证在我们生命里面。但是往往我们都是不愿意回到神的话。所以上一次我说过，我们有三方面在神的话里面。第一方面，我们要熟读圣经，对不对？你记得哈，熟读圣经怎么样，要你就变成一个有知识的一个基督徒，熟读圣经。第二方面你可以做的就是背圣经，背圣经的人就可以做个有效的基督徒。当你 有问题来的时候，圣经就远出在你里面帮助你处理一些事情。第三方面就要默想神的话，默想神的话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在诗篇第一篇里面，我上一次也说过哈，我们像默想神的话，造业思想的人，这人便会有福，像一棵树种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你如果今天要结果子的人，就要默想神的话，就要默想神的话。那我们上个礼拜我们祷告会的时候也谈到说，我们越来愿意神的圣灵来充满我们。那我们怎么能够充满圣灵充满我们呢？我们说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很容易记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里说到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我们用不同的智慧把神的话好好的记在我们心里，不同的方式把神的话记在我们心里，就是神的话在我们心里，就是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哈。主耶稣在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也说过我们藏在主里面的人，他也藏在我们里面，他的话也藏在我们里面，常常在我们里面。所以神的话藏在里面啊，害在我们里面的，我们就能够处理一些困难的事情。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学习的这个尼西米告诉，重新重读教训，利未记里面而且其他的教训，告诉这些犹太人你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第二方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就是我们要不要拖延罪。我们刚才说过，你心灵里面有一些罪，你要离开罪，要悔改我们所谓弃绝罪很重要，这是你的决定，要弃绝一些罪。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短处我们有的罪常常会来环绕着我们 有一本书，我不晓得你读过没有，是英文书哈，叫做《The Bravery of Sin》，谈到这个罪的，在我们范围里面，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天，罪不来控制我们，但是罪还在我们周围，说明有的时候要对罪要影响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好好的去处理，好好的处理。所以今天我们学习的一件事情，第十三节告诉我们，当我们承诺神的时候，我们要让神帮助我们能够度过这些，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哈。罪的隐藏在我们心里的深处，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好好的对付它啊，好好对付它。所以神的恩典跟怜悯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啊。现在这个更新传道会里面也出了一本书，就是我们以前的我们神学院的老师所写的哈，《Holiness in Grace》，就是圣洁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你们有机会的话，可以上网去啊买这本书，帮助你了解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都是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常常有一个借口说：“哎呀，这我不是完美的人，为什么要去追求这些？”但是圣经常常啊鼓励我们在啊神里面要认罪悔改哈，要应许，要改变，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每一个人都是需要做的，我自己也是在我们生命里面让圣灵启示我们，而且弟兄姐妹的交通帮助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什么误会没有，能够需要对付的哈。今天也是，今天我们看到尼希米记里面告诉他们，他们有错的地方要好好去对付，他们说我们愿意去做。所以今天圣灵催逼你的时候，圣经告诉你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的事情需要放下啊，我们一定要去做，赶快去做，而且悔改，悔改是 forsake 啊，弃绝这些的罪不容易，但是神的恩典够你用，神的恩典够你用，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学习的。第三次事情比较啊要学习的就是愿意有个慷慨施予的心。这些贵胄他们，这些管账他们，管长他们，他们有钱，但是他们还是借着机会来要他们给他利息啊。这些人就是没有，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因为他们没有爱心，他们对他的关系不着重他的关系。那我们在这里学习什么地方在学习呢？在我们个人的生活方面，在我们的照顾我们家人方面，在夫妻之间关系，在教会都有这些的问题，我们都需要处理的。第一件事，在我们个人方面，我们刚才说过，我们要好好学习。我们有的时候不去学习了啊，不去学习怎么样理财啊，不要学习说怎么样用我们资源，不要学习说我们自己，我们都是有限的啊。我们所谓我们的 energy， 我们每天的这个生活我们的精力也是有限的。所以怎么样把这些有限的这生活里面时间也好，怎么样献给神，这我们自己的状况要了解。那圣经也告诉我们，你要知道你自己的状况，不管你的钱财也好，不管你的生命也好，都需要你的状况。第二方面谈到家庭啊，我们上一次也谈到说，我们所有都是神赐给我们的，那你的家庭的资源怎么去使用，怎么做一个管家哈，做管家。特别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你如果今天啊没有照顾你的家哈，啊保罗说哈，你没有好好照顾你家，连不信的人还差啊。我们第一件事情要照顾我们的家啊，当然我们都是爱我们的家人，我们要好好的照顾我们家。第一件优先的事情要好好照顾你的家啊，钱财使用在你的家庭里面是对的，现在使用家庭要对的。那第二方面我们看到这里。啊，有的时候我们对我们亲属也要啊帮补啊，也要帮补啊。这里只是不是圣经里面圣经里面对人要有爱心哈、啊。我记得啊，我们几年前啊一阵子了哈、啊，我的哥哥有一个儿子哈、啊，二十几岁的儿子，他在日本学习修车的 Toyota 修车的啊，很技术非常好，后来到新加坡去工作。新加坡去工作，他工作的时候后来得了这个啊血癌症。那在马来西亚他要做骨髓的移植啊，骨髓的移植。 他的姐姐愿意把他的骨髓给他，给他。但是我的哥哥，我的大哥啊，他有两个儿子，这是老二哈、啊，叫做 Samuel。他呢啊，他就告诉我，他需要一点帮助哈、啊，需要一点帮助。那我的哥哥还有一个哥哥是在 Australia 哈、啊，他比我还有钱，但是他都没有帮助他。但是我自己觉得我们的关系，我不是对我哥哥说坏话，我还是说我们愿意做的事情，帮助能做的事情，我们就应该帮忙。所以我们就帮忙了他一笔钱，六千块钱。他很感激我的为他们的帮助，我们的关系就比较好，关系很好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能够有能力帮忙你的。啊，你的弟兄们、亲戚们，这里面特别亲戚很接近的亲戚们，我们应该好好的帮忙。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我也谈到说，另外一方面，有的时候，你帮助你一些弟兄姐妹在我们周围里面，啊，周围里面，有的时候也可以帮助他们。我记得我才出去工作的第一年，有个弟兄就帮助我们一笔钱，后来我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就把这笔钱又还给他。他说他又可以帮助别人，啊，就可以帮助别人。从来不说你给你钱啊，要借你钱的话要收利息哈，要收利息。如果自己有能力的时候，你知道你帮助一个人，可能这些钱就不会回来哈，就不会回来。所以你要又有智慧的去帮助别人。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要了解，另外一方面我们做儿女的一定要照顾你的寡妇，照顾啊你的父母亲，如果是单身的哈，单独的独生的哈，一定要照顾他们，这圣经的教导啊。所以我们做儿女也是这样子，但是我们这些已经退休的而且年长的很喜欢帮助我们儿女啊，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最好不要为他们签字哈，担保哈，不要为他们签单字担保。我们知道美国人有很多时候帮他们儿女啊，而且说借钱去上大学的时候帮助他们担保，后来他们自己要帮他们儿女付钱哈，这是不要做的事情哈，不要做的事情。圣经也教导到我们要做担保的事情，不要帮人家签名哈，帮人家签名。但是我们曾经也做过。我记得有一个从大陆来的一个弟兄，他就说他的女儿要把他生起来美国，要我们担保他的担保他的这些住宿方面的钱，当然是他自己付，但是我们要帮助他，如果他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也签字了。但是我们因为看到他女儿太可爱了，所以我们就帮助了。后来他也是在这里也很成功哈，大学也毕业。后来也结婚了，这位姐妹结婚的时候，她的先生，我们都是结婚的时候，我们都是看到，太太哈，就是这个新娘在哭，对不对？有的新娘谈到这承诺的时候，通常都是新娘在哭，新娘哭的时候，父母亲都在哭了哈，对不对？这个我们看到这些的 wedding 都是这样子，但是这个婚礼很奇怪。是新郎在哭，新郎一定看到这个漂亮的那个女孩子，她要嫁给他，一定心里很感动哈，心里很感动。现在他们住在西雅图，我们看到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在我们经费方面、资源方面，要有智慧的去做。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夫妻之间对经济方面也常常争吵。对不对？我们有这夫妻之间在经济方面常常争吵，可能太有钱了，所以要争吵，要争吵。我们常说，我们现在我们的女儿最近结婚，他们要有预算。为什么要有预算哈？预算的原因是要你们夫妻之间有一点 dialogue， 有一点讨论的时候，互相了解彼此之间的这个要求是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我建议弟兄姐妹们，你如果太太们哈，夫妻之间在金钱方面有争吵的，然后就好好坐下来讨论一下怎么花钱，怎么省钱，怎么用钱啊，这方面会帮你多了解彼此，多了解。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男女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啊，姐妹跟弟兄们有很大的区别哈，因为 特别姐妹他们需要更大的安全感，他们需要 security， 弟兄比较冒险，就比较冒险，顺便要了解怎么样帮助，这样帮助这一方面。但在我们家庭里面，我们也有一些的不是争吵，而是也有讨论。最大的讨论是说我们要奉献多少，有的时候也要讨论的，有时候说我们要奉献多少，不是说不要奉献，要奉献，但是奉献多少呢？我说好好祷告嘛，好好祷告，对不对？我们在这方面也要有，也要有一点的同样的想法。我们帮助我们的父母，在大陆也好，在台湾也好，在哪里也好，我们多帮助他们多少，我们也要好好的讨论，好好讨论，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好的，好的管家，对不对？好的。我们在这几方面，在我们生命里面都可以学习，多增进，多增进，多增进。那么在这里我讲个故事，讲个故事就结束今天的信息。我们这里很多姐妹，我们看看你的姐妹在你的旁边，当然有的是单身，有单身，而且姐妹不在这里，还在家里。你看看你的姐妹，想想你的姐妹，想想你的姐妹，你回去的时候要对你的姐妹好，也特别对她好，对她 gentle， 我们英文说 gentle， 我们要学习属灵的这个属灵的果子里面有的一些是要温柔，要温柔 gentleness 是很重要的，kindness 对你的太太等等都需要这样做。我们记得很多年前这个Bush 总统这个比较年长的一个总统，第一任的总统Bush 总统有一次他的总统的听说了他的当然不可能的事情，听说了他的总统这个 limousine 没有油了没有油就去这个加油，加油站里面就有一个人帮他加油。加油的时候 Barbara Bush， 您认识这个 First Lady Barbara Bush Barbara Bush 头发白白的，您已经过世了那个 Bush 现在还在President Bush 还在，但是出来跟这个加油站的这个加油的人，他是加油站的人，就给他一个 hug， 给他一个 hug， 然后又回到车子里面。那个 Bush 的这个总统就问 Barbara 说，你为什么给这个人 hug？ 他说这是我以前的男朋友，就给他 hug。 那这个 Bush 说，哎，你看你现在是 First Lady， 你如果嫁给我多好，嫁给我多好，你现在是个 First Lady 对不对？那 Barbara Bush 跟他说其实我如果嫁给他，他就是今天的总统所以我跟你们说，弟兄们，特别弟兄们，你们对你的妻子好一点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所以这里谈到经济的困难的时候，要有忍耐的心帮助你的弟兄姐妹们。好，我们今天看到千禧年这件事情那这里给我们一个经节我不解释这经节，通常不读这么长，但是我们把这个经节读一遍。特别到千禧年禧年的时候，五十年，在新约里面，在以赛亚书里面谈到新约主耶稣读这个经节的时候，给我们想到主耶稣为什么旧约里面跟新约里面已经是一贯的一贯的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不好？路加福音四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耶稣到撒加利亚对不起安息日，照着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在那念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着一个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人的自由，叫人生的喜言。于是把这个卷起来交给祭司，就坐下来，会堂里面的人都定睛看着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是你们的终。为什么我们要谈到这一点？说到禧年，神喜悦的禧年， 主耶稣说今天就应验在我们中间，就是主耶稣基督来世间帮助我们。这里说到瞎眼能看见，贫穷的人得到福音，而且被掳的人，我们这些罪给被掳的人得到释放。我前两次谈到被释放，一个马大拉玛利亚被释放，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释放了我们，我们看到主耶稣来的喜年。这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有慷慨的心，施舍的心，施予的心，眼睛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国度，叫我们在我们国度里面有份啊。我们要受压制人得到自由，这是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天我们就得到自由，这是喜年。我们今天看到前面的喜年要把所有的归还给他们，得到自由，让他们物主们得到自由，开始重新开始。新约里面主耶稣说，就是我来的时候给你们自由，释放了你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从旧约新约里面都帮助我们怎么样能够度过一些的困难，经济上的困难也好，咱们生命里面困难也好，让神今天就释放你得到自由。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在今天，你就在这时候请你对我们说话。我们在思想里面，在我们里面有不对的地方，有得罪你得罪人的地方，求主帮助我们。有得罪我们妻子和些丈夫的地方，你也帮助我们能够回去和好。在我们经济方面，我们真是感谢神，我们从老远大陆和些台湾和些不同的各地来到这里的，主你都祝福我们，真是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我们献上感谢赞美，虽然我们年轻的时候有的时候很辛苦的工作，但是你给我们力量工作，我们谢谢你。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这教会成为你所喜悦的教会，走在你的道路。